当你子要在人起。好，感谢主，我们就进到第八篇啊，第八篇。在进到第八篇之前呢，我们先翻到目录，好不好？目录啊，刚才弟兄有稍微帮我们点一点，我们再从第一篇到第八篇，这个目录每一篇的这个篇题哈，每篇的还有篇题跟篇题之间的关系，我们把它稍微顺一下。阿们。第一篇主要的是讲到啊，人在神在人历史中的行动。好，我们知道旧约是人在神在人中间，新约是神在人里面。好，这个神在人历史中的行动是为着完成他永远的经纶。那旧约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并没有跟神配合完成他永远的经纶，所以他们就被掳了。这历代记主要的是讲这个全人类的历史，也有讲到以色列人的历史他们因着向神不忠信，所以就被掳到哪里呢？被掳到巴比伦。但是神的经纶还仍需要完成，所以就需要有一个动作，就是从被掳归回，被掳归回，这也是一个恢复，这也是一个恢复。然后呢，在美地上，美地上有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他们要持守住，好使他们成为神的见证。好，回到美地上做什么呢？还不光只是享受美地的出产他们回到美地享受美地的出产，是为着把这些出产带到神的殿里让神能够享受。所以呢这个第四篇是讲到什么呢？讲到恢复神殿的建造，但因为受了一些打岔，所以需要伸延者给他们有神圣的鼓励。在建殿之前呢，需要有坛所以先重建什么呢？先重建神的坛，就是燔祭坛，将一切所事所有全摆上有燔祭坛，有十字架，才有神殿的建造。然后呢，需要什么？需要一个人叫以斯拉虽然他们回到了这个美地，也重建神的坛，也重建神的殿，但是他们的构成没有改变他们仍是巴比伦的构成，所以需要祭司经学家以斯拉他是一个精通神话语的人。那应用在今日呢，我们也需要成为许多的以斯拉被神话语构成的人。然后呢，以斯拉的职事呢职事有一个部分叫做洁净以斯拉的职事有三方面可以抄一下，第一个叫洁净，第二叫做教育，第三个叫做构成。阿们。好，然后第七篇呢讲到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是对神有时代价值的人所以第七篇是讲尼西米这个人。第八篇他到底做什么？对神成为有时代价值的这个凭借，他到底做什么呢？他是建造城墙，要保护作为神殿的召会。阿们。那下一篇当然就是讲建造就要征战嘛一手拿兵器一手建造，一手拿兵器。好，第八篇我们就跟旁边享受一下第八篇的篇题，还有第一大点跟第二大点。 好，感谢主。这一次的洁净读经呢、感谢主，我们已经完成所有旧约的新旧约全部都完成，所以我们不知道下一次，阿门。到底弟兄们会带我们怎么进入？可能是洁净的洁净吧。那就是内在中的内在了。历史书这次进入有五卷，哪五卷呢？历代志上下，然后呢，以斯拉、尼希米，还有这个历史，历史书。好，这个历史书我就稍微多讲一点哈。历史给我们三个功课需要学。第一个就是认识神的经纶，读圣经历史，认识主的恢复。好，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他到底要做什么。作为一个基督徒很需要认识神到底要什么。当然他就是要得着一个什么建造的身体。第二个呢，神要做什么，撒旦就会破坏什么，所以我们要认识撒旦的计谋。第三个就是我们怎么样，我们认识神的经纶，也识破撒旦的计谋，那我们怎么样与神合作，好叫神能够完成他的经纶。这个是历史书给我们的三个非常重要的功课。这人类的历史他们归纳说，人类的历史，人从历史学到什么，就是人从来不会从历史学到历史所以人类的历史就是一直的堕落，没有办法就算知道也会一直的重复这个堕落悲惨的历史感谢主，我们都在神的历史里认识神的经纶，识破撒旦的诡计，还有知道我们到底怎么要怎么样与神合作。好，第八篇就讲到尼希米是一个积极进取的人，在哪一件事上呢？建造城墙。城墙的功用是保护召会，保护作为神殿的召会。好，尼希米一章三节这个经节非常重要。当尼希米听到这个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有一些人被掳归回了，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他听到这样的消息呢，他就悲哀数日在那里禁食祷告所以他本来是一个很喜乐的人后来神在后来王就看到他面带愁容，你知道这个在王面前十九人都要很喜乐，不然王啊实在是没有办法。你要找一个仆人，你会找一个很忧愁的仆人吗？不会，要找一个很喜乐的人，所以他就是常常喜乐一直到听到这样的消息之后，他就喜乐不下去了所以可见的他平时就是一个与神的心意适宜的人。好，第一大点说到以斯拉所记的记所在的历史是关于以色列人从被掳归回重建神的殿以斯拉主要的是记载以色列人从被掳归回做什么呢？重建神的殿神的殿原先是有的，后来因为被掳了这个殿就被毁了以斯拉记载以色列人需要什么？需要归回他们需要重建神的殿。尼希米记载什么呢？关于重建耶路撒冷城的城墙城墙。好，第一个重点呢，第一个重点我们要来看耶路撒冷的城跟神殿有什么关系其实这个点点跟点之间我们都要找出它的思路来。它的关系是什么呢？耶路撒冷城是城内神殿的防卫和保护。阿们。所以这非常的重要。神的殿就是神的家，神的城就是神的国所以家需要国来保护，殿需要城来保护。好，第一小点请弟兄们读，这表征神的殿作为神在地上的居所家，需要他的国得建立做范围， 以护卫他在地上行政的权益，使他能够完成。好，你就稍微好稍微的讲一下。阿们。神的殿作为神在地上的居所和家，需要他的国得建立做范围，以护卫他在地上行政的权益，使他能够完成他的经纶。阿们。好，然后第二个就是讲，分别讲这个重建神的殿，哦，预表什么？重建耶路撒冷的墙预表什么？第二小点，请姊妹们读。
重建神的殿预表神恢复堕落的教
会。
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预表神恢复他的国。
阿们。重建神的殿预表什么？神恢复堕落的教会。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预表神恢复他的国。好，那这两件事，第一件是重建神的殿，还有重建神的墙，另外一件事，这两件事到底是谁先谁后？并行的，并行的，哦，不是说神建造他的殿完成之后然后再建把墙立起来，不是，这两件事情，神建造他的殿和建造他的国是并行的。好，从经节可以看出来，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在召会原文的意思就是蒙召出来的会众，哦，这个本文就是，哦，比较属于召会，蒙召出来的会众。其实蒙召出来的会众，他就是神的家。第二，十九节，我要把诸天的国的钥匙给你，凡在你地上捆绑的必是在诸天之上已经捆绑的，凡你在地上释放的必是在诸天之上已经释放的。这里讲诸天之国的钥匙，所以你把上下文看一看，哦，又有召会又有诸天的国，两个词互相的，哦，使用，交互使用。所以呢，召会有两面，一面是，哦，由神的殿所表征，另外一面召会是神的国由神的城所表征。好，所以第一个大点，好，你就稍微点一个，就两卷书。好，第一个是以斯拉的历史，好，它是种在什么呢？好，种在以色列人从被掳被归回做什么呢？对，重建神的殿。尼希米记载什么呢？对，重建耶路撒冷城的墙。阿们。那城圣城跟圣殿的关系是什么呢？你就点一下，耶路撒冷城是神殿，哦，城内神殿的防卫和保护。阿们。好，就稍微讲一下，神的殿呢需要有神的城来保护，这样就点一下就好了，为着完成神永远的经纶。好，那重建神的殿表征什么呢？恢复堕落的教会。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预表神恢复他的国，这两件事情是并行的。阿们。就可以参考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主说我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里讲到召会是蒙召的会众，是神的家。十九节说我要把诸天之国的钥匙给你，所以召会不仅是神的家也是神的国，哦，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建造他的殿和建造他的国是并行的。好，我们跟旁边练习说一下。好，感谢主。好，有没有尼希米啊？啊，尼希米啊，积极进取的人有没有？有，感谢主，姚选军弟兄，哎， 还有旁边的弟兄是不是要一起被搭一下？他是你以斯拉，嘿嘿，你西米跟以斯拉。
那我先讲第一个大点，以斯拉记中所记载的历史，就是关于以色列人从被掳中归回，重建神的殿。尼西米所记载的历史，就是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阿门。
那这耶路撒冷的城，就是城内神殿的防卫和保护。
对，这防卫和保护是为要完成他的经纶。那重建神的殿，就是预表恢复神堕落的召会；重建神的墙，就预表神恢复他的国。
那神建造他的殿和建造他的国是并行的。
阿们。对，因为在马太福音16:18，神主交互的使用召会和诸天的国，代表这两个词是并行的。
好，感谢主讲得很好。好，我们看一下哈，这个看一下这个恢复本哈，你们把尼希米书的那个纲目稍微看一下。好，我们把尼希米书的纲目看一下。尼希米总共有几章呢？总共有13章。好，翻到了没有？好，总共有十三章，然后呢有两个大的段落。第一个段落是说到什么呢？在尼希米带领下重建耶路撒冷城。哦，这七章就是描述尼希米怎么样的带领以色列人重建耶路撒冷城。好，第二段呢、哦、对，这个神的城墙完成建立、哦、那之后呢，神选民要什么重新被构成，就是从8章到13章。所以第二大点呢，就是讲到第一章跟第七章尼希米记、哦、的记载、哦、你看第二大点我们一同读尼希米记的第一个部分1-7，论到在尼希米带领下重建耶路撒冷城墙，所以这个蛮顺的。第一个大点讲到两卷书的历史，哦，特别是尼希米记，它是记载重建啊、哦、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好，到底怎么重建？到第二大点，你要读尼希米记1-7，这里有讲到尼希米带领下如何重建耶路撒冷城。好，第一个，尼希米接到报告之后，哦，这刚才我们读过了，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好，那我们读一下这个，好、哦，我们读一下一些经节哈、哦，很快的读一下经节，就在第7篇，哦，在你们纲要的第72面，我们看看哈、哦，有些的经节会帮助我们认识圣经的历史。好，第9节有没有找到？72:2-9，王派的军长跟马兵护送我，他就到了河西的诸省长那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哦，这个是尼希米回到啊，这个哈犹大地。然后呢，这个外邦人呢，听到以尼希米回来要重建城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河伦人叫参巴拉，你看这个名字多难听的，参巴拉。哦，还有做城仆的亚门人多比亚，哦，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然后11节，尼希米到了耶路撒冷，就在那里住了3天。然后他就夜间起来，你看这个人多警醒啊！到了一个地方哈、哦，住了三天，马上夜间就起来，还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你看他都会成全人呢、啊。他不是自己去做啊，哦，他带着他旁边的人也一起起来，哦，但神心使我心里起意，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他没有告诉别人，哦，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我不晓得为什么多这一句，这个到底跟牲口有什么关系？好，可见的牲口也为神所使用。Amen。好，他当夜就出了谷门。哦，往野狗全区到了粪门，查看他的话起来，查看，他不只听啊，他要去现场啊，去看一下，到底啊他所听的是不是事实？哦，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阿门。然后呢，十四节是他又往前，你看这个人多积极， 然后呢，第十五节，在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然后呢，十六节，他去过那里做了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你看这个首领好不好？好啊！现在有哪一个首领去到哪一个地方，不是敲锣打鼓的，然后管制交通，哎，是不是这样都要通知啊？哦，所有的人都要到齐，没有哦。他去过那里做了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哦。他还没有告诉犹大人、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阿门。好，然后呢？第十八节，我们一同读。我告诉他们，怎么样帮助我，也把王对我所说的话告诉他们，他们就说。于是他们奋勇作死。哇，我好几次读到这些经节，我都非常感动呢。哦，尼希米说，神美善的时候怎么样帮助他？哦，也把这个亚哈水里王跟他讲的话告诉大家，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阿门，弟兄姊妹，阿不阿门呢？我们要起来建造。于是他们就奋勇做这善工。阿门。好，二十节，他进一步的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亲自使我们亨通，所以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哦，这个是指啊扰乱他们重建城墙的那一些的这个仇敌。阿门。好，这样子我们就有一个很清楚的背景。第二大点的第一重点，请弟兄们读。我们回到第八篇哈，第八篇八十三页，阿门。第一重点，弟兄们。第二重点，姊妹们。阿们。第三重点，一起十七至二十节，说到耶路撒冷城墙的重建。好，第一小点，殿是主同在的地方，是我们与主相会侍奉主的地方，但他需要保护，没有国哪会有家。哦，所以殿就是家，是主同在的地方。阿们。也是我们与主相会侍奉的地方，但他需要保护。哦，教会也是这样子，神的家甜不甜美呢？甜美。但我们不能以经历教会做神的家为满足，我们还要顾到神的权益，还要建立教会作为神的国，好叫神的家得着保护。第二小点，城墙乃是殿的防御。哦，没有城墙就没有保护，所以城墙不仅是为着保护，也是为着分别。城墙的功用有三个，第一个是为着保护，第一个是保护。阿们。哦，总是需要什么，一个家总是外围需要有墙，需要有墙。哦，是为着保护。然后呢，其实保护也就是分别了。哦，你有墙保护，然后你有墙也把里外分别出来。好，第三个叫彰显。哦，城墙的第三个功用叫彰显。哦，因为新耶路撒冷的城墙是什么做的呢？对，碧玉。哦，新耶路撒冷神也是好像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好像碧玉。哦，碧玉就是满了生命的彰显。所以城墙有三大功用：保护、分别，还有彰显。彰显。好，第四小点，我们一同读。尼希米记告诉我们，我们都必须建造我们那一部分的城墙，个人都必须建造自己的那一份的城墙。好，四章六节，我们翻过来，这是根据经节，这样我们建造城墙，城墙就连接起来，高至一半，因为百姓用心做工。哦，他们非常用心。哦，在建造城墙，每个人都有他的那一段，每个人都有他的功用，要建造他属于的那一段的城墙。但是，哦，建造虽是分开的，但却是什么呢？为着同一个目标，就是把每一段的城墙能够连接起来。好，十九节，我对贵胄官长 和其余的百姓说，这工程浩大。哇，这工程是很浩大的。我们在城墙上彼此相离甚远。虽然这个城墙没有万里长城大，万里长城更大，但是那个没有什么价值。这个是啊，有价值的。哦，需要什么？需要起来用心做工，然后彼此呢都要互相合作，互相合作。好，第四就是我们需要学的，一同读。我们需要内在的跟随尼希米的榜样，建造城墙，就是建造教会，做神的国。哦，好，这个就是第二大点，稍微的讲一下哈。它其实就是顺经节的思路。第二大点是讲尼希米记，从第几章到第几章？一到七。这七章是讲什么？讲在尼希米带领下重建耶路撒冷城墙。阿们。首先呢，尼希米接到报告，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然后他就什么起身往耶路撒冷，然后亲身去观察耶路撒冷城墙的情形。阿们。然后呢，就进一步的哈，小点就进一步的再解释哈。这个殿是主同在的地方，是我们与主相会侍奉的地方，但它需要什么？需要保护。好，需要保护，意思就是说它需要什么？城墙。城墙是殿的防御，没城墙就没有保护。然后它不仅是保护，也是为着分别。尼希米记也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那一部分的城墙，我们必须自己要负起建造我们的那一部分的城墙。阿们。好，然后第四，我们需要学一个榜样，读圣经历史，学人物榜样，我们需要内在的跟随。好，画起来，内在，不是叫你现在就去建造、去砌砖、去建，不是内在的跟随尼希米的榜样，就是建造教会，做神的国，使教会作为神的家，他的居所得着保护。好，我们跟旁边的人讲一下第二大点。好，感谢主。好，我们再复习一下。好，我们抓要点就好，没有办法逐字啊，好，逐句的这样整个背起来不容易。好，这一篇主要的这一篇的篇题是什么呢？建造神的墙要做什么呢？保护作为神殿的。你就稍微点一下第一个大点，让我们看见以斯帖是记载什么啊？对不起。以斯拉是记载什么啊？以色列被掳归回，要重建神的殿。尼希米是说什么呢？重建耶路撒冷。你这稍微讲一下这两者的关系。这个城墙，耶路撒冷城墙是为着保护，这个神的殿，神的殿是为着防卫，是为着保护。就稍微再多讲一点。神的殿跟神的城，跟完成神的经纶有关，重建神的家是恢复堕落的造物。阿们。重建城墙是什么呢？恢复他的国。好，然后这两件事情是什么呢？并行的。好，第二大点主要就是讲尼希米他怎么样重建新耶路撒冷墙，就是一到七章的这个部分，你就稍微讲一下。首先他听到报告， 城门被烧，城墙被毁。然后接下来九到底节呢，十六节就亲身起来去观察，阿门。然后后面就是有一些的应用哦，讲到这个重建，重建你就稍微点一下。好，那我们要从尼希米的这一卷书学到一个功课，内在的学到一个功课，就是为着建造教会做神的国，使教会作为神的家，他的居所得着保护。阿门。所以我们要全民皆兵啊！你知道李弟兄说为什么活力牌不能成功？他说就是因为老百姓太多，大家都是老百姓，老百姓只讲权利了，不讲义务了。但是这样子主的神的经纶就没有办法得主完成。要全民皆兵，我们都是尼希米。好，那第三大点我们就要看到看到第三大点跟最后的一个大点，第五大点到第六好不好？大点我们跟旁边导读一下。好，第三大点，建造城墙的目的是什么呢？把我们众人带进在基督元首权柄下生命里正确的等级。所以这一个点强调建造城墙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要尊重基督元首的权柄，第二个就是身体有正确的等级。这两个点都跟国有关系，因为国教要有元首嘛，国不能乱，就需要有正确的等次，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两个点。然后呢，我们就跳到第三终点的第二小点，好不好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我们若尊重基督独一的元首权柄，教会就会由殿扩大成为城，为着王和他的国度。阿门。好，所以第三大点是强调什么呢？强调城墙的目的就是要什么呢？就是要我们把我们众人都带进在基督元首权柄下生命里正确的等次。我们若尊重基督这独一的元首权柄，稍微就会有从殿扩大为城，为着王和他的国度。然后呢，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阿们，要建造城墙。第四大点，以保护教会脱离违反使徒教训之不同的教训。你也可以这样子讲，我们需要建造城墙，要保护教会脱离不同的教训。反正与使徒教训不同的全部都是不同的教训。阿们。好，这个我们要清楚，教会只有一个教训，使徒的教训。使徒可以很多个啦，但教训只有一个。阿们。好，然后呢，我们需要看见这个使徒的教训呢，这是一个健康的教训，唯有使徒的教训能完成神的经纶。其他不同的教训主要的是破坏两点，破坏两点。第一个，破坏基督做头，什么巴兰的教训啊，尼哥拉党的教训是破坏什么？破坏基督身体的每一个肢体，有阶级观念。所以教训很可怕，每一种教训就是一种的教导，它会带来一种的实行。所以建造城墙的目的就是要保护教会脱离违反使徒教训的不同教训。阿们。好，然后第五大点，城墙若在教会中建造起来，我们就会得保护，脱离那一些被仇敌利用用于毁坏神建造工作的人。第四是讲重点，讲不同的教训。 第五重点是讲有四种，有四类，待会我们看一下，有四类是破坏神建造工作的人。阿们。好，第六大点，城墙建造之后，我们就能够抵挡死亡对造会的攻击。好，这是负面的，就是抵挡死亡对造会的攻击。正面的就是在基督复活的生命里建造基督的身体。好，所以我们现在来连一下好不好呢？总共有六个大点。好，六个大点，第一个大点主要的是讲这两卷书所记载的内容。尼希米书是记载重建耶路撒冷墙。阿们。好，第二大点就讲到尼希米如何重建耶路撒冷墙。我们从这件事情要学会学到一个宝贝的功课，就是什么呢？就是这里讲的建造召会，做神的国，使召会作为神的家，居所得着保护。好，那神的家跟居所如何得着保护呢？需要建造城墙。它的目的是什么呢？把我们众人带进在基督元首权柄下生命里的正确的。当我们尊重基督元首的权柄，召会就会从殿扩大到城，为着王与他的国度。然后更进一步的，我们需要建造城墙，阿们，保护召会脱离违反使徒教训的不同教训。这是脱离不同的教训，也需要有注意城墙建造完之后有四类我们会得保护，脱离那些被仇敌利用用以破坏神工作建造的人。最后就城墙建造之后，负面就是能抵挡死亡对召会的攻击，正面在基督复活的生命里建造基督的身体。好，我们两两三三的讲一下。好，感谢主。来，我们请主耶稣啊，我们请来黄主次弟兄，可以不用看吗？六个大点没关系啊，偷偷看一下。
阿们。感谢主。这一篇这个篇题是说到我们要建造城墙，以保护作为神殿的召会。那一共有六个大点，第一个大点就给我们看见这个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的差别。这个以斯拉记呢是说到这个乃是以色列人要从被掳中来归回建造神的殿，那尼希米记呢是说到要建造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那这个耶路撒冷的殿跟这个城墙是 有差别的。这个城墙呢是为着要来保护，
对，保护
保护跟防卫殿。那这个殿跟城墙呢，它乃是为重建神的殿，它乃是为着要来恢复堕落的召会。那恢复城墙呢，乃是要来恢复他的国。
阿们。
那无论是来建造城墙或者是建造殿，这件事乃是并行的。那第二个大点就给我们
讲大点就可以了。
好，第二大点就说到这个尼希米记的这个第一部分。好，它乃是说到一至七章，说到这个尼希米带领下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阿们。
那这个城墙就是照着这个圣经纲目的思路，他听到了这个报告，
并且前往这个查看。
这个不用讲了，因为这大家回去读就好了。建造城墙的目的是什么？
建造城墙的目的乃是要把众人带进基督元首权柄下，
阿们，
并且在生命里有一个正确的等次，
阿们。
那当我们若是尊重基督这独一的元首权柄，
召会
就会由殿扩大成为城，能够为着王和他的国度，
阿们。
那这样的建造的城墙呢，他就能够来保护召会，
对，
能够脱离这个不同的教训。他也能够来保护脱离那些被仇敌利用毁坏神建造工作的人。
好，阿们。还有最后很重要，
最后了呢，这个城墙建造之后呢，就能够抵挡死亡对召会的攻击。
对，
积极的一面就是在复活的生命里建造基督的身体。
阿们。哇，这个讲你讲的喜不喜乐？我们听的也很喜乐啊，我们是有共鸣的。好，那第三大点终点我们就很快的看一下哈，终点我们主体的思路抓住就可以了。这一点是讲我们要伏在基督元首的权柄下，我们首先需要认识基督是团体召会的头，也是个别信徒的头，他是我们个人直接的头。林前十一章三节这里讲，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阿们。男人是女人的头，姊妹们阿们吗？阿们。但是这个弟兄们做头也要做像样一点啊，不要做大狼头啊。哦，阿们。好，要伏在基督做头的权柄之下。好，第二是讲到召会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呢？是在基督这独一元首的权柄之下，归一个元首之下的生活。哦，这是根据以弗所书一章十节，到了时期满足时的，要基，为着时期满足时的经纶，要将万有无论诸天之上或在地上的，都在基督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我们就得以长到他，就是元首基督里面。阿们。好，那十六节这边是讲等次，对不对？在身体里面有丰富供应的节，还有每一个部分。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联络结合在一起，便叫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好，第三，这是一个应用。我们若遵守基督独一的元首权柄，这样在主的恢复里，召会不仅是殿，也是城。好，第一小点，请弟兄们读。哦，召会作为殿，主要的是与基督做生命有关。阿们。召会作为城，主要的是与基督做元首有关。好，提前三章十五节，你也知道，在画起来，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活神的召，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好，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召会是神的家。马太五章十四节，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立在山上，这是讲城。阿们。好，讲到召会作为神的家，就跟生命有关。好，哥罗西三章四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讲到召会作为城，主要的是与基督做元首有关。哥罗西一章十八节，他也是召会身体的头，使他可以在万有中居首位。好， A 弟兄们，当我们经历并享受基督做生命，我们就有作为殿的召会。当我们实现基督独一的座头，召会就要扩大成为表征神。阿们。B 姊妹们，因此基督不仅必须做我们的生命，也必须做我们的头。阿们。很好。第二，刚才我们看过，我们若遵守基督独一的元首权柄，召会就会由殿扩大到城，为着王与他的国。好，所以这几个哈，这个三个重点稍微抓一下重点就好。第一个重点是认识基督是谁，基督是谁。第二大点主要的是讲召会的生活该是怎么样的生活。好，第一，基督是谁呢？他是团体身体的头，也是个别信徒的头。基督既然是头， 那我们教会生活该是怎么样一个教会生活？只享受基督做生命吗？不，还要活在基督这独一的元首之下，归于一个元首之下的生活。好，如果我们尊重基督做元首的权柄，这样在主的恢复里，教会不仅是殿，也是城。请问在主的恢复里面，我们享受教会做神的殿够吗？不够，不够哦。所以我们还要更多的从享受经历基督做生命，到尊重他做元首，那这样子教会就能够从殿扩大到城。盼望我们都能够这样的经历。有时候享受基督做生命呢是不容易的，我们还要转到主面前，但是要服在基督元首的权柄之下是更不容易的。 Amen。 好，盼望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恢复，恢复基督做头。第四，我们需要建造城墙，以保护教会脱离违反使徒教训的不同教训。好，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他们都坚定持续在哪里呢？使徒的教训和教导，这是早期的教会生活。然后提前一章三节，保罗嘱咐提摩太要正人要住在以弗所，要嘱咐那几个人不可教导与神的经纶不同的事，也不可以注意虚构无稽的事，无穷的加补，这等事只引起辩论，对于神在信仰里的经纶并无注意。所以使徒的教训的内容就是神新约的经纶，你可以把它这样子写，这样两者就有关系的。使徒教训的内容是什么？对，就是神在新约里的整个说话，都是的。好，神在经纶里的整个说话其实就是神新约的经纶。阿们。所以不同的教训是指于神经纶不合的教训。阿们。好，第二就是把这个出处都给你点出来。提前一章三到四、六到七、六章三到五、二十至二十一不同的教训，以及四章一至三节的异端。不同的教训与异端乃是教会败落、堕落并变质的种子和根源。提前一章六节，有人失去目标，话讲失去目标，阿们，偏离这些转向虚空的谈论，阿们。然后呢，六章四节这里有讲到，失去目标就会为高傲所蒙蔽，一无所知，却毫问难等等这些的，阿们。然后我们就到提前六章五节，对不对？就是那败坏人的心思，以敬虔为得力的门徒，而世上的真理之人无止境的争论。所以我们当我们离开这个健康的教训、使徒的教训，就有种种堕落的情形会进到教会里面来。阿们。好，第三重点，请弟兄们读教导不同的事，甚至一点不同的教训。阿们。教导不同的事，拆毁神的建造，废掉神的经纶，甚至只要一点不同的教训，也会毁坏主的恢复。所以我们需要注意地方教会的行政跟牧养所需要的第一件事，就是终止异义者那些使使徒偏离神经纶中心线的不同教训。这样读一读读一读，就可能你不是很清楚，反正你就知道，只有一个教训，就是神经纶的教训，其他的都叫不同的教训。阿们。好，对于这些教训我们要做什么呢？避开。哇，我们要避开，你不要觉得你的构成很够，我的构成很够，所以我要去找外面的毒瓜，听听不同的教训，因为我的耳朵很痒，要喂养一下我的耳朵，那你就很容易中毒了。对于不同的教训要什么？避开。然后呢，要专注关于神、关于基督与教会的经纶。好，所以这一点稍微知道一下就好了。阿们。如何能够保护脱离违反教会之违反使徒教训的不同教训呢？建造城墙。首先要知道不同的教训就是跟经纶不合的教训。阿们。圣经在这几面第二重点有提到不同的教训，还有异端是教会败落、堕落并变质的种子和根源。 阿们。因为教导这些事会废掉拆毁神的建造，废掉神的经纶。所以在地方召会的第一件事，行政牧养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就终止这些不同的教训。好，最后我们要避开不同的教训，专注于神关于基督与召会的经纶。好，跟旁边练习说一下。好，感谢主。我们看第五终点，一起读：城墙建造起来，我们就会得保护，被仇敌利用以做的人。好，我们来看，这有四类的人。第一类是传讲并教导异端的人。异端，什么样的异端呢？我们翻过来小点，主要的是否认基督的身位，否认那些教导关于基督之身位之异端的，乃是敌基督，不承认主为主人的身位，并主借以买回信徒的救赎，不承认那人耶稣是神。哇，这是很严重的异端。耶稣是谁？耶稣是神，他是真神，他是活神，基督也是人，是柔细纯良的人。好，第二，使徒警告信徒要为自己警醒，免得受到什么异端的影响，失去真理的事。我们必须要弃绝，弃绝那些否认基督的成运和他神格的人，不要接他们到家里，也不要问他们安。这是第一类传讲异端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有，耶和华见证人就是啊，摩门教也是啊，两个都是否认耶稣是神啊。那这个就不要跟他问安了，不要问他，就赶快的离开就好了。好，第二类呢是分门结党，分门结党分派的人。这些都是破坏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一，阿们，我们中间没有分门结党，也没有分派。Amen。 第一小点，分门结党的人是指异端分派的人，在召会中照着自己的意见形成派别。一旦形成派别，就会有分裂。下面我这个部分我们一同读：为着在召会中维持良好的秩序，分门和结党分裂的人叫什么？警戒过一两次就要拒绝。警戒过一两次就要拒绝。为什么要拒绝呢？要警戒呢？因为这样的分裂会传染。这种拒绝是为着召会的益处，而停止与分裂的人交往。这个我们要有清明的心思。面向拿细尔人一样，对不对？他的父母兄弟姊妹死的时候，他不可因他们使自己不洁净，就要为那分别出来归神的凭据在他头上。这需要我们操练真理清楚，那不要被天然的情感所影响。第三呢，那些造成分立的人。阿们。好，造成分立的弟子，第三个造成分立的人，在罗马书十四章那里，保罗对于接纳在道理做法上不同的十分宽大容让，但是在十六章十七节这里，他坚决断然的说，一同读：那些造成分立和半点违反你们所说之教训的人，我恳求你们要并要避开他们。Amen。 好，主也恨恶那些在弟兄中分不善纷争的人。 好，第四类的人就是对地位有野心的人。好，这要非常小心，这个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作为在主的工作中，我们绝不可以猎取首位，这是隐藏的雄心作祟，要与人争竞居首。毁坏神建造人，就是那些豺狼不爱惜羊群，以及那些说悖谬的话，要勾引信徒跟从他们的人。好，很快的走一下，第五大点是着重人。什么样的人我们要脱离呢？就是那一些被仇敌利用毁坏神建造工作的人。第一类就是传讲并教导异端。第二类呢？对，分门结党分派的人。第三呢？分立的人。第四呢？也是人。阿们，跟旁边讲一下，求主拯救我们。好，感谢主。第六大点，城墙建造之后，我们就能抵挡死亡对造位的攻击，并在基督复活的生命里建造基督的身体。好，马太16:18，主说，我要把我的造位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建造的造会。阿们。好，我们有城墙就能够抵挡阴间的门，带来死亡对教会的攻击。死亡是撒旦工作的特点。怎么知道你有没有被撒旦攻击啊？是你有没有觉得里面乏力、失沉、不冷不热、不结果子？我们要很警醒，撒旦是用死亡来破坏教会，他所做的一切之中就是要人充满死亡。有一次我就聚会完，突然就觉得说里面很软弱，突然我就说，主啊，我在这里做什么？怎么会突然里面都没力啊？我就知道说，这是从撒旦来火箭的攻击，就操练灵祷告。你看，我们如果没有这样子的操练祷告，城墙全部都被拆了，哇，那我们这家全部都被破坏了。所以不要让死亡在教会中掌权。阿们。我们需要看见第二点，马太福音16:18，给我们看见对教会的攻击乃是从什么源头来？阴间的门就是死亡。撒旦特别的目标就是要在教会里散播死亡。对于教会，他所最惧怕的是教会抵挡他死亡的权势。好，第二，建造在这磐石上的教会会辨明死亡与生命，并且阴间的门不能胜过教会。阿们。这是教会建造的教会能够胜过阴间的门。第三，我们也需要认识基督是那首先的，是那幕后的。阿们。永远长存永不改变的一位，且是死过又活过的这一位，就是复活。基督是首先，基督是幕后。请问基督有没有死过呢？有，他经过死，但是他从死里出来，他是复活的一位。第四，我们唯有在基督复活的生命里才能建造基督的身体。好，所以天然不能建造基督的身体，唯有在复活里的生命才能建造基督的身体。第一小点，弟兄们读，基督的身体是在基督复活的生命。召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其性质乃是复活。哇，性质乃是复活。第二，召会是一个新造，在基督的复活里有复活的基督所造的。阿们。第二，基督的身体是在复活里，而复活的实际乃是基督这次生命的，所以基督是复活的实际。阿们。基督是复活的一位，而复活的实际乃是基督这次生命的。复活的原则就是天然化起来，天然的生命被杀死，神圣的生命代之而起。是，就是我们一个运用。好，当我们不凭天然的生命，乃凭我们里面神圣的生命而活， 我们就在复活里。这种复活的这种生活的结果，就是教会作为基督身体的长大和建造。阿们。好，我们很快的有四分钟，再稍微走一下，走重点就好了。好，这边是讲到建造城墙，保护教会，保护作为神殿的教会。好，第一大点是讲到，好，以斯拉记载什么？啊，尼希米记载什么？记载重建城神的墙，墙。好，叫神的家得着保护。好，第二呢，我们需要看见尼希米第一个部分1-7章，是在尼希米带领下重建耶路撒冷墙。好，那我们就到第四，哈，你看每一个第四点都非常重要，都是经历跟应用的点。我们需要内在的跟随尼希米榜样建造城墙，就是建造教会做神的国，使教会作为神的家，他的居所得着保护。为什么城墙这么重要呢？因为他要把我们带进在基督元首权柄之下生命的正确等次。好，所以就拉到最后，对不对？我们若尊重基督这独一的元首权柄，教会就会能由殿扩大到城，为着王与国度。然后第四，我们要注意，哦，这个教会城墙建立起来，会保护教会脱离使徒教训的不同的。好，对于这一点，我们要怎么操练呢？第五终点，我们必须避开不同的教训，专注于关于基督与教会的经文。阿门。还有第五大点，说到四种人，我们需要注意。阿门。哪四种呢？传讲并教导异端的。第二呢？分门结党分派的。第三呢？神。对。第四呢？好，最后面再补一个，叫我不要成为这种人。这是我补的一点。哦，我们注意这些人哟，我们也不要成为这种人。好，第六，城墙建造之后，在覆灭，我们就能抵挡死亡对教会的攻击，并在基督复活里的生命里建造的身体。我们要认识撒旦的工作就是散布死亡，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要散布死亡，我们要积极传扬主的话。还有，我们需要操练第四终点的第四小点。当我们不凭天然的生命，乃凭我们里面神圣的生命而活，我们就在。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在复活里呢？就是凭我们里面神圣的生命。这种生活的结果就是教会作为基督身体的长大和。好，我们跟旁边祷告消化一下。阿们。